这样说，正因为我是凡夫，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做。啊，绝对不是，哎呀，我是凡夫啊，那个是菩萨境界啊，就把自己啊，天哪，抬举了。明明我们是藏者唯一的儿子，藏者是谁啊？佛嘛。可是我们偏偏呢，要去忙啊，忙那个打扫厕所，然后呢，弄了半天一个大瓶，我也吃饱了，安安心心。啊，真是可怜，是莫甚于此。所以真正修学佛法的最可怜可惜的地方于此。然后自己还觉得，哎呦，我一天拜多少佛，哦，我一天念多少佛。我一再的说，拜佛绝对好，念佛绝对好，弘法利生绝对好，你根本因有没有把握住？根本因没有把握住的话，对不起，啊，好可惜。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呢，哎，大力精进愿景，嗯，我要这样做。这个就是我们呢闻思相应的时候。等到你到后来的变成什么呢？佛，这是我的愿所在。然后呢，在因理当中下这个相应的因，这样的因缘，古满那自然有嘛。所以说，妙法莲花是因在果中，是因皆是果，这千真万确。于初法耶，所性渐渐随列勤学，又因断除渐渐不共所致之确认品。那么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哎，不是教你啊像菩萨一样的这样做，而是要学菩萨作为我们的愿，然后呢根据这个愿随我们自己的量去做，所以叫随列勤学。然后这个随列勤学有种种前面的一些道理特别告诉我们呢，我们真正做的时候啊，要像学什么，要像学这个人，换句话说，哎，那个龟兔赛跑当中啊，不要学那个兔子，叭叭叭叭一口气冲了个半天，哎呀，然后停在那里。这兔子倒是不是说那个故事，不是说啊，它冲在那里了，冲累了，不是啊。我们呢，不是说不顾一切的莽撞这样来，要如理如法的了解这个道理啊，在一开头的时候。还在道前基础当中的水晶特别，大家还记得吧？如果忘记的，回过头去赶快仔细看一看，这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一定要对我们所修的内容，这个知、正、量、做、次第无误，然后安排好了自己相应的下座之处程序。一步一步上来啊，那么特别呢，对于这个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的精进啊，妨害我们精进的这一种毛病，所以要把它对治，要把它对治。你能对治了，策发精进；能策发精进了，下面其他东西都来了。所以说，这资粮善终啊，最。殊胜最低，而且只有依靠这个才能够真正圆满。继续下去，由于所得菩提，即为一切有情欲苦欲乐八苦尽皆常识，皆无边之量，行无量难行，先当勇悍，还精进是佳。那么最后又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我们的要求的所谓什么大菩提果，所以他开始译的是菩提心。这个菩提心什么？是一切有情的苦通通尽除，乐是通通给他。为了要这样做，要积聚无边资粮，行无量难行，要经过很长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啊，先要啊批这个精进之家，批精进之家。所以《瑜伽师地论》上面，我在黑板上写的这个，第一个叫批家精进，啊，就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有了这个，下面才是家行啊。那么家行的时候，真正行的时候啊，叫无下无退，乃至于无作。 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特别重要。我还希望啊，这个六部论面讲完了以后啊，要总括起来关于这一点呢、啊，要特别的还要说一说啊。不过特别说一说，看看这次有没有时间啊，看看有没有时间。妙手问经说，若略发持广大意乐，即以节节广大资粮，故当勤学。经上面讲，你乃至于稍微启发一点这种意乐啊，就能够节节广大的资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大家还记得不？在下士的时候，这个叶干缘起的最后告诉我们的八因三缘，这个三缘当中啊，第一个心清净，第二个家行清净。当你心清净，家行清净了，就等于田清净。你一样样东西都清净了，哪有不能结无边资粮的？这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你那个心里边能够产生这样的大的跟法界相应的这种境界力量的话，乃至于发一念，这个力量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经常也提醒自己，哦，像学那个小沙弥一样啊，你看看这个罗汉的这么了不起的圣人，那个小沙弥就一个念头，哦，我要成佛。哦呦，这个罗汉的圣真了不起，马上把那个小沙弥请到前面，很清楚，很明白。那个小沙弥在那儿磕上一千个头，说不定这个罗汉理都不理他啊。他在那儿念上一万声佛，说不定那个罗汉告诉他你错了。但是那个小沙弥脑筋一念，这么一个转过来的话，哦，这个罗汉马上哇，很恭敬的把他包袱通拿下来，来来来，我来拿，我来拿，你请在前头，然后跟在后面恭恭敬敬。为什么？这说明了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真正的自在，他了解这个事情的是非轻重根本在哪里。所以说这地方特别告诉我们呢、啊，我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单单学那个沙弥就发一个念头，不是啊，说我们要分别的清楚是非轻重何在，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勤勤恳恳的努力，你一定要先努力。然后呢，根据这个如理在如量，所以知要对，然后呢量要做，次第要不错。若不学者，下面这句话啊，我们要勤学。若不学者，就不能增长种性看人，恒为种度恶心染着，这是眼前的。假定是我们不学的话，对不起，你不学这个特质，这个种性，这个什么菩提种性了，你不增长。前面已经说了啊，在三曼当中特别说，你不去对治它，你不去努力造它，烦恼不会说哎呀我怜悯你啊，好了你不行啊，我自己也退了，这不可能。功德不会说哎呀看看你可怜啊，我自己就圆了，这不可能。没有例外，绝无例外，你必须自己要如理如理的去啊修学。要想去如理如理修学，第一个到前面这个次第。所以说如果你不学没办法增长，那至于啊那个种子啊都没有。当然现在在这个地方既然已经讲到六度当中的波罗蜜度当中的精进的话，说菩提心已经有了，有了都不能增长。所以我们现在呢，哎，还没有，要想办法把它从没有变成有，先下那个种，下了个种然后把它增长。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忙些什么？这个才是真正两方面我们比较的。你不忙这个好的，对不起啊，一直啊为众多恶因恶心染着啊，这是我们必定要认识的呀。这个恶行不是说你今天跑着去杀人放火就在恶行了，你坐在这里呢，心里面没有把这个正念提起来，你这时候就是恶行当中了。这是我们真正应该了解的，不是说你在这说哎呀动人家坏脑筋的时候就是在。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的，我们这种长野以来一直在无始无明当中啊，所以你在这地方呢，那一念不跟正念相应的时候，你就在思想大无明当中啊，那很清楚很明白摆在这里啊。所以为什么 修学佛法的人，不管他是禅、静、律、密，啊，学禅的人说，暂时不在，那一念如果一下忘失掉的话，又是死人了。这样啊，念佛的人为什么必定要每一念呢？一念不能放松，为什么？因为你那一念一放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跟吃无忌，就是在轮回生死的业呀，是这么情况呀。所以这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啊！你现身这个样，既然现身这样，你一直种的这个轮回生死之因，你能敢的跳出轮回的果报吗？那就不可能了。一说是一直在生死轮回当中等留呢，这种恶邪技术不断的增长，这一生呢也就这么一生，哎呀，轻轻松松啊，马马虎虎过去，到了下一世啊，还是这个样，要提啊提不起来，放又放不下，就这种味道。所以余生中啊，业界难学诸菩萨行啊，将来也是，将来也是，这个习气养成过了，要改真改不过来，眼前非常简单的一个小事情都改不过来，何况这么一件大事情。说到这地方，我也想起了前天我们这里有个同学给我讲一个啊，我想起来，真是觉得这是个善知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罗汉斋那个事情。我想大家晓得，我是跑到哪里把那个罗汉斋带到哪里。大家这个罗汉斋不是说，哦，这个素菜罐里面，哦，有人家说，哎，这个素罗汉斋，哦，这个罗汉斋要多少钱，要卖多少？哎，完全错了错了，不是，我这个罗汉斋就是这样的，水啊、盐啊、油啊、菜啊、萝卜啊，什么刚刚放进去糊一点，就这个样。结果啊，这就叫反正真的碰到了能够有心来学的，人人欢喜。那么在台北那个地方啊，也是，因为前天我们这里有位同学啊回去了，他就说，哎呀，现在发现这个罗汉斋真美，可是啊，他头一年是一年是吧，啊，他头一年啊刚开始的真不习惯，一直经过一年以后啊，慢慢慢慢的环境就变得如此嘛。No, 这东西还不是不让他吃哦，还是给他吃哦。哎，就这样。我为什么特别说这个事情呢？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自己反省反省，我们一个很小的小的习气，你这个习气养成功了，要拿掉它是千难万难。反过来说，一个好的习气要想启发的话，同样的非常难了。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你如果这一生不努力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啊？什么状态啊？这叫以前的老习惯当中，这个而且这个习惯是无始以来的习惯啊。所以你如果说不从这个地方懂得的时候开始精进，还为自己找一点借口，哎呀，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不起，将来你更没有机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因理当中种的什么因？很简单嘛，你现在因理上面处处要保护这个烦恼，说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还自己觉得做得很得意，心里面呢，哦哟，骗着人家，还觉得人家不知道，骗人家害不了人家，是害了自己呀。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你懂得了，你不会怕人家来骗你，没关系，他是他骗他自己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这样一来，有机会学的时候你都不学，造了恶业以后，将来你堕落了，请问你没有机会呢，能学吗？再说就算你将来仍有机会，这一生你都上不去，下一生你就上得去吗？恶习惯养成功了，一天比一天厉害的，像病一样，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治疗，到后来病到那时候啊，已经吐的不晓得吐了几年，就弄得好吗？眼前没有一个事情例外的，就我们懂得了这一点呢，为什么他前面告诉我们欲为小罪啊，要把它看得很重。真正重要的就是烦恼升起来的时候，立刻说，哎，对不起，我就不让你，绝对要想种种办法，咬紧牙关站起来，要对峙的这个啊。这个现在啊，说来说去啊，最可怜的还是什么？我们无知的。哎，我们在那儿用心机，实际上呢正在烦恼当中转，还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是啊世间人最可怜的事情啊。那么现在我们修学佛法了，从这个地方呢务必要认识。 是如是之意啊，虽尚未能如是修学，然心也应取向彼品啊。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啊，的确一行为是还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呢心里边呢、啊、一定这样，实际上做任何事情你一定从心里先建设起，比如我们眼前做太多的事情，不一定是真正的你肯去做，但是觉得哎呦这样做有好处哦，比如说我们吃东西，这个东西有营养哦，啊，因为有营养，你就吃起来很起劲，这样吃的嘴巴里不一定好吃啊。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佛法这个东西也是一样，这个东西真有营养哦，哦，将来有这么殊胜的好处哦，你这样去做，做做习惯了就好了嘛，就好了嘛。啊，所以能够心里边能够这样建设起来了，谁列谁能呢、啊、发请经进入妙手请问经说，能够这样做，哎，下面就妙了，至于余生少用功力，无助苦难呢、啊、顺能圆满精进般若蜜多，哎，到下一生啊，嘿，你不要太努力，也没有太大的困苦啊，你就很快圆满。为什么？因为这一生你因力当中不断的积，不断的积，不断的积，你念念下那个因都是这样啊。既然你这一生念念下那个因这样的话，将来感果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业很重的话，将来自然感果的因，感果的时候跟现在这个因相应的，于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当然容易。比如说我们眼前来说嘛，说我们呢要想念书，要想做生意，不管做什么嘛，今天我勤勤恳恳努力，尽管我很穷啊，然后呢借，今天呢借他十块钱，明天呢借他十块钱，后天呢借他十块钱，天天这么借，借借借借借了一年以后啊，哎，到了年底结账了，然后呢每年一开头的时候，哦，那时候我就有很多钱了吧，是吗？就这样嘛。所以你这一生努力这样去觉，而且一直这样去觉的话，到下面来生感得的意说，感得的等流，自然然都跟那个善法相应，你做起来自然就很容易，你个人是如此，而且你做的客观的环境自然然呢也都是这种善事善友啊。所以这一点是啊，我们要很重视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啊问我一个问题，说哎呀现在这个时候啊，这无常很迅速，很害怕呀，啊怎么办啊，这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嘛。因为无常啊，所以啊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是一无可取，这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无常啊，所以你不能等待，赶快努力。还有因为无常啊，无常说明了很多殊胜的特征。浅的地方，这是看见世间的生灭无常相；深的地方来说，无常本身就说明了空无自性，没有特征的一样东西。那么眼前既然这样的时间这么快的快速的过去，还有一点呢，既然没有特征的，怎么办？一切法生起啊，都是因缘而生。所以华严上面说，啊，佛众从缘起，是故说一称，一切法本身是什么？没有本来如此的，从因缘而起。因为这样，所以啊你的因力当中啊种下去的这个一乘佛因，将来自然感果。现在你了解了无常，只要你因当中每一个因种种下去的跟正法相应的，那无常由他无常。正因为无常，所以我念念必然是能够把这个眼前当下一念如理掌握住了，种下这个正法相应之因。如果它是常的话，你就没法改变它，它天生就是如此，而且永远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个才叫常啊。现在因为是无常，一方面是时间迅速的过去，一方面呢并没有特征的如此，所以完全看你因力当中。那时候我就心心念念，你只要心心念念种下去的是正确相应的，你还愁没有好的果吗？如果你在这个无常当中下的是一心念佛求往生，感的果是一定往生。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求的是发大菩提心，下一生对不起，那个菩萨的位置深深正上。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所以佛法里面说来说去，前面告诉我们的业、 感缘起，这个是一切白法的根本所在。不是不怕，要怕，要懂得善巧的怕，了解它，然后你把握住了特质。现在处处地方说这个，那么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千千万万有一个毛病，要改掉它。不要说耳朵里听见，嘴巴上面讲出来；眼睛里看见，嘴巴里面讲出来。这个啊，所谓古德告诉我们的，耳鼻之间，速成耳，何以为堂堂切切之趣？你听见了，讲给别人听了，这么一点点啊！我现在啊，对这个真正的这个堂堂切切之趣没有用场。那听见了要记在心里面，了解了特征，身体上面的如理去行持，然后呢，你是干得了什么？哎，报身啊！这个是才是真正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现身能做固然好，现身不能做不要怕。怎么？哎，因果一感缘起，发而如是。我们要对于我们现在的状态感到庆幸，说尽管现在是末法了，居然我们还能够听见这样圆满如法的教理啊！然后呢，不要停在这里啊，要步步上进。所以你们特别记住，前面呢学随顺教，这是一个修学佛法最严重的一个关键啊！随顺与佛法的很多，我们修行的人，哎呀，觉得修行了。结果忙了半天呢，学我，他那个真正的如理的教法没得到。学了以后呢，最后呢，在围扫上碰到了一点点，哎呀，觉得好的不得了，就停在那里了，不上去了啊！这个都是很可惜，这个都是很可惜。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上面当中啊，能够啊步步上升的话，一就不停止的话，是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一生一生正上，这个很清楚很明白啊。佛他发的愿是什么？要济度一切众生啊。他悲心的量是什么？把所有众生就看成他最疼爱的独生子一样。他的智慧是什么？了解一切真相，帮助人家怎么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他修持圆满了成就的力量，是具足满两个愿的力量。他有不救我们的道理吗？不信佛的人不谈，信佛的人你想想看，他会不救我们吗？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的比喻，不要说佛，说就像世间的一个慈母，然后呢带一个最可爱的小孩，那个小孩尽管一点无知在地上爬，可是母亲看那个小孩看得清清楚楚，他会不会让那个小孩把那个毒的东西吃到嘴巴里？会不会让那个小孩由于毒的东西伤害他？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啊。你只要自己说能够信得过跟上这个母亲，哎，那就对了。所以佛前面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啊，皈依内外两字，是外字是大事已成啊，不但是一个佛啊，有无量无边的佛啊，而佛之所以成佛啊，无主涅槃，尽微赖寂，一直安住在他这个大智大悲大愿大恒当中，嫉妒我们，就像那母亲一天到晚在照顾这个小孩，我们就是个小孩。所以这个道理一再清楚，一再明白。他说千万这地方特别注意啊，要是哎呦我不行啊，你这个一个念头来了以后啊，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同样刚才是那个比喻，现在那些孩子长大了，他不知道，他还蛮好，知道了以后知见呢多得很，那相当于我们什么，我们在学，结果学错了，学我，总是拿自己的概念去衡量这件事情。那么这个话在这个比喻当中是什么呢？就像眼前普通那个家庭当中，那个父母啊就告诉那个子女怎么做啊，那个子女就说，哎呀，那些老人啊，这个他们那个时代啊，这没有用啊，都老朽了，这概念是落伍了，你不能接受他， 对不起，那个父母哪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呢用最平铺直白的话无非提醒我们，那那那问题关键在哪里。现在我们把这个精进波罗蜜多讲完了，在下面呢净律波罗蜜多啊，下面真正是定慧两样东西。这个真正的定慧重要的概念呢在最后必学啊，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没有基础的话，尽管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它也不一定呢有正式很大的帮助。而眼前呢，我们把那个定慧两样东西的基本的重要的几个概念呢先了解就好了。好，现在看一看分成功五项：第一，净律的自信；第二，修比方便；第三，净律差别；四，正修比是应如何行；五，此等十义。这个也像前面一样的每一个项目的内涵。现在看第一个啊，他那个净律的自信是什么？说住宿远景，信波善乱，善心一景性，就这个。当我们的心呢安住在我们属缘的境界上头，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心识它一定有一个属缘的对象啊，就像我们人一定站在那里住在那里，这样就是同样的，我们的心一定有一个属缘的对象。那属缘的对象啊，心里边呢、啊、没有散乱，没有散乱，而且安住在这个善缘上面，这个心是始终相应的，或者叫等持，或者叫等智。为什么叫等持呢？平等的，保持着这个，达到这个境界不动的，我们的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非常散乱，一下嘛扬起来的东西啊，这样一下呢低下去的时候，这样低下去的时候啊是昏沉睡眠，扬起来的时候啊贪嗔等相，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啊定的特性是。上面所说的，如菩萨立云，为诸菩萨与菩萨藏闻思未现，所有妙善事出世间，信也简性，信正安住或色摩他品，或毗婆舍那品，或商运道具通二品，当知皆是菩萨净律自性。那么瑜伽师地论上面怎么说？说我们修学菩萨的人，对于菩萨藏，菩萨藏就是经啊，我们该学的，先闻思。别小看这两个字哦，这两个字是一个大学问，要做起来的话，要很长一段时候啊。就现在我们动不动先学定，这个连绵的基础啊，这个闻思两样都没有的话，那个定是啊，就不可能啊。然后呢，以这个作为基础，然后行。妙的善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心意进行，这个定的确是有世间跟出世间不同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心正安住或色目他品或毗婆舍那品，色目他就是指，毗婆舍那就是观，或者呢商运道，或者是自观商运啊，这样那个时候的心里边呢是宁静不动的，这个叫做净律的自信。关于这个色摩他毗婆舍那及商运的特征，留到下面就特别的去说明它。不过我这地方就简单说一下，所谓那个商运跟那个自观的差别，简单的说一下。现在我们学定的时候，那个心宁静定在这里的话，它就不能观，不能动。当你心里面要思维观察的话，心里就不能定，就这样。实际上呢，这个两样东西啊，单单一样不能成就。如果单单安住在那里，你安住在那里不动的话，那个是世间道，